神父、修女们、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大家早。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有了他，我们要因他而喜悦。上主是我的避难所，我们要全心依靠他。
Thank you. Thank you. 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，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。是你向我们显示你的慈爱，把我们从火坑雾里拯救出来，把我们放在磐石上，安稳我们的脚步，让我们在你内成为一个新的受造物。主耶稣，是你使得我们的心充满了你的爱，成为你宝座安息的地方。主耶稣，我愿意以爱还爱， 用我全人的心来爱你，来遵循你的诫命，承行你的旨意。我要爱你胜过世上的一切，我要爱你万有之上，我要爱你胜过爱惜我自己的性命。主耶稣，唯有你堪当我们永永远远的爱你。我要用全部的心来体验你的爱，来属于你，来认识你那至高至圣的名，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，一听到你的名字都要屈膝叩拜。我们在这里赞美你，敬拜你，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，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，怀疑的灵，欺骗的灵，谎言的灵，骄傲的灵，背逆的灵，控告的灵，控制的灵，迷信的灵，黑暗的灵，分裂的灵，主耶稣，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，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灵捆绑，在你宝血覆盖下，命令这些灵都离开，不准回来。你的宝血要把我们生死祝福的罪洗得像羊毛一样的皎洁，要把我们红的发紫的罪洗得像雪一样的洁白。在你宝血洗净下，我们都要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来领受你赐给我们及时的救恩，来充满你赐给我们生命的活水。求你打开天闸，把你宝座上圣神的活水倾倒在我们中，以圣神的活水在这里浇灌，以圣神的活水在这里充满，以圣神的活水在这里涌流。我们要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涌流里与你真实的相遇，我们要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涌流里见到你那真实的救恩，张扬你那荣耀的面，聆听你那永生的话。主耶稣，我们爱你，我们需要你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
让我们打开圣咏十九篇，圣咏十九篇第十五节：上主，我的磐石，我的救主。主耶稣就是这神磐石。当我们一碰触到主，我们也就成为活石，建成一座属神的殿宇来荣耀他。我们一碰触到主，我们认识了他，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中的主，唯一的主，唯一的救主，我们就重生了。我们有了新的生命，主复活的生命，我们也进入了我们生命中一个最美好的起点。我们有了盼望，我们有了主，我们属于他，是在基督耶稣内的新受造物。他是磐石，是我们的救主，他就把我们放在磐石上，不在祸坑跟污泥里挣扎，我们的脚步站立得稳，那是恩宠的位置，那是主召叫我们的地方。我们就站在磐石上，主耶稣就是这神磐石，他就用他的爱来拥抱我们，他就使我们惊艳到他 照顾我们超乎我们所想象的。上主是我的牧者，我实在一无所缺，我们一切的需要他都知道，他为我们安排了一切的好，他领我们进到了青绿的草场，让我们安卧安息在他的爱内，让我们能够领受他赐给我们天降的神粮，他用他的话语喂养我们，让我们得宝玉，还把我们领进幽静的水旁，使我们的心灵都舒畅，他用他圣神的活水浇灌我们，滋养我们，使得我们在这灵性的起点认识耶稣做主，重生得救以后，能够再领受那更加的丰盛，在圣神内灵洗，能够认识圣神的德能，在我们的生命中不断的引导我们，帮助我们。这是他的爱，他的恩宠，一个在爱中成长的生命就会懂得爱，也会以爱还爱。当父母亲非常爱着孩子，孩子长大也愿意用全部的爱全部的心来爱自己的父母。我们重生得救了，领受了好多好多的恩惠，本来我们是贫乏的，我们不能给主什么，也不能给人什么，然而主使我们富有。当我们富有了，我们要把善好的最好的给他。为此基督徒们也蒙受了一个召叫，弟兄们，就是基督徒们，主的圣宗徒仆人圣保禄，他就在圣神内，我以天主的爱，在天主的爱内向你们表达这一个邀请，这一个请求，就是把你们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天主，这才是堂当的敬礼，这是爱的邀请。我们也愿意爱的答复，天主邀请我们的都是好的，他说你来，来我的圣宴里，你来了是有福气的，我的圣宴已摆设好，你来吧。有人说我刚买了五条牛，我要去放牛，你就不来了。我刚买了一块田地，我要照顾，我刚领了薪水，要去股票市场买股票，我刚刚买了新的电脑，我要上网，这是多么可惜啊。主召叫我们来时，我们就要来。当我们有一个自由的生命，你不交给主来掌管，很快的就陷入了一个旧习惯，仇敌的捆绑，罪恶的奴役，你又活得凄凄惨惨。那么我们要把好的给主，就会进入更大的好。主是信实的，他不改变，可是人是不信实的，说话不算话，那不改变的才是磐石，磐石就是不变的。如果这个磐石是塑胶的，你站下去要小心哦。有一次在台湾有台风有水，就有一个高高的建筑物好多倒下来，那倒下来有那个高楼从中间折下来，怎么会从中间断裂呢？你不是有钢筋水泥这么大的柱子吗？结果倒下来发觉里面是空的，可是也有东西，是塑胶罐装的一些假的东西塞在里面，外面是水泥，里面是弱的软的，经不起，一有什么考验就坍塌了。只有把我们的建筑建立在磐石上，在它内生根修建， 用金银宝石的工程来建立，就经得起各种考验。那牧草河街回来就没了，那在沙滩上的建筑物风吹雨淋就坍塌得很惨，就不能够不变。有人说我爱你，我非娶你不可，我娶不到你我人生活着有什么意思，我爱你我就永远爱你。可是结婚不到半年就跟另外一个女人说一样的话，那么前面的那些话呢？妻子说我怀孕了，啊，很高兴，我也想要做爸爸，那我再爱你。孩子生出来了，长大了，又变了。为了我们孩子的好处，我们就离婚吧。为了你的好处，我们就离婚吧。人就是这样，说话不算话。只有主耶稣基督是信实的，只有信主的人在基督内靠着主的恩惠说的话就是稳定的。上主我的磐石，我的救主，愿我口中所说的话，愿我心中的思念常在你前蒙受悦纳。那么罪恶的事情，罪恶的思想，你求主答应你，他会应允你吗？主啊，我的太太没有年轻时漂亮了，那么那个更漂亮的你就让我娶她吧，让我休妻吧，你这个祈祷不蒙悦纳。甚至有的基督徒都会有这些邪恶的思想，因为没有奉献，思想没有更新，那么讲的话就是不可靠的。奉献以后主要更新我们的思想，心思念虑，愿我口中所说的话，并愿我心中的思念，都藏在你前蒙受悦纳。我们以他的话为话，我们昼夜默思他的话，我们向他用他的话来祈求，他必会应允。主啊，你说要把圣神赐给我，我要。你说凡口渴的到你跟前来，我就是渴，我要，没有要不到的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做一个好的爸爸，没有求不到的，主会教你的。没有一个做爸爸的很有经验才会做的，都是没做过的，是不是？没有一个做妻子做丈夫的是经验很多的。哦，这不要第几个婚姻，我告诉你这更不可靠。你没有做过丈夫，主会教你。你没有做过妻子，主会教你。当我们愿意爱主，诚心他的诫命跟旨意时，主就会教我们。他为了自己名号的缘由，领我们踏上正义的坦途。圣咏23篇第三节，他就要引我们踏入正义的坦途，那是一个爱的高超的道路。能够爱他，而且他的爱是不止息不改变，为此我们的爱也进入了不改变，有那石头的特质。因为它是磐石，我们碰触到它领受的这生命也是这个特质，是基督复活的生命，是磐石的，不是宝丽龙的，不是塑胶的，而是不变的，是像它一样有那一个可靠的性情。纵使我因走过阴森的幽谷，有时主带我们走过了阴森的幽谷，不是你自己去的，谁发起的谁负责，因为主发起了，主会负责到底，我们就不害怕。会有心险凶险，但是没有问题，因你与我同住。主在1997年召叫我把工作辞掉，跟随他去探险，他用这个字探险。那时我不很明白探险是什么意思，可他没说很危险，探险就是好像有凶险却不落入凶恶里，是非常非常的震惊的喜悦。有很多人喜欢到乐园里去坐了云霄飞车，云霄飞车啊，坐到上面，我们在我们那个地方也有一个叫 Great America， 就大美国的游乐区。 有一次在那游乐区里做了一个新的云霄飞车，那个云霄飞车不是用坐着的，是站着的。然后你站到那边，他把你的胸把你的腰就这样弄好了以后，你的两个手就撑开来，然后那云霄飞车一飞上去的时候，有很多人哇哇叫，这种大声的叫，叫的好像快要掉下来了，可是掉下来没有，没有，叫的好快乐，但是很安全，那叫做不怕凶险。为什么不怕？其实不怕的人才上去了，怕的就不上去了。有人真的不怕就上去了，上去比较好，在底下看着人家叫还趴在底下就很可怜，对不对？人家上面好快乐的叫，叫得非常快乐，那时你叫爸爸，爸爸也没办法帮你，叫妈妈，妈妈也没办法，你只能自己在那边经验主的木杖和短棒是不是你的安慰和舒畅。是的，只有你自己愿意跟随他，你不跟随他多么可惜啊，你不跟随他是多么大的亏损啊。只有我们跟随他才可以进入那更丰盛更美好的他要带我们去的地方。那上去的你在底下一直想我要不要上去，看着他们的叫声不敢上去，还有人在底下真的那上面叫得太厉害太兴奋，或者是怕得太厉害，里面的东西肚子里面的东西都跑出来，你等一下。可是主使我们不害怕。其实有耶稣做主，耶稣同在，就不会害怕。最大的可怕就是耶稣不同在，因你与我同住，他要跟我们在一起来帮助我们。这一段奉献之后的圣神火的炼净，就是嘴巴说不怕不怕，其实心里怕得不得了，主都知道，可是主可以使我们真的惊艳到不害怕。我在家是老妖，要我把工作辞掉跟随他，真的想按照天然的我真的是怕的不敢的，可是主的爱就使我好兴奋，愿意来答复他，就惊艳到主要我们学习了顺服。我的想法跟他的想法不一样，是他的想法是对的，我的想法不对，因为我们的想法总是扭曲的。他要更新我们的心思变化，他所想的他的作为就是天离地有多高，他的思想他的作为超乎你我的思想有多大。我跟随主从1997年到现在进入第14年来认识主，我开始在14年中间比较更多的了解了他说跟随他去探险是什么意思，是多么快乐的意思，是多么惊喜的意思。要花好贵的门票钱去坐了一个很惊险的云霄飞车，如果花了很贵的钱去做一个平平稳稳的像老牛拖车一样的，你还不乐意。主他喜欢增加我们生命的量，能够认识他的全能，认识他的美好，学习着顺服他。第三阶就是学习像绵羊一样的顺服他，这天然的像山羊的习性的个性就更新改变，他就会恩待我们教导我们。这14年来跟随主是主对我莫大的恩惠， 其实不是只有14年来跟随主，从我碰到主1991年6月29号我就一直跟随他，只是辞职前跟辞职后的差别，我都是跟随他的。这些年来跟随他，日子真是好，真是感谢主。他也教导我许许多多的事，他教我非常非常多的事，他就引导我。在他前受教学习，他就帮助我们能够在这圣神火的炼净下，我们会越来越像他，越来越有他的性情，越来越有那一个石头那个不变的信心。信赖他的人犹如西庸山屹立不动。他们说信赖他的人又是沙土一样的不动，他沙土会动的，而是像山一样不动。西庸这个字就是荣耀的石头，就是指着耶稣基督而说的。他在西庸安排了一块绊脚石，是使人跌倒的石头。你觉得主的话不好，你不喜欢，你就常常被这句话绊跌，你不能过去，你也移不开，你想把它踢开你脚会断，你想要把它绕过去它又很高绕不过去。那么当我们信了他的话，他就把我们提到这磐石上，安稳我们的脚步，他引我们上那崇高的磐石。西庸山是一个很高的山，在山上上主智慧照亮我们的一切，他爱我们。当我们信他时，我们也成了活石，不断的信他，他的话不改变，你的信心不改变，事就这样成就了。他的话确实是生活的，就活在我们的生命里，我们就会进入灵性生命的下一个阶段，成熟期。这一个成熟的灵性生命就有着石头的性情，就能够有更像他的生命的样子。就说我是世界的光，主也说你们也是世界的光，那么有那个光耀的性情。西庸就是光耀的磐石，荣耀的石头。基督徒要反射基督的荣光，好使人看到基督徒的光，就能够把光荣归给天上的阿爸父，因为是从万有真源的本体而来的光，使得我们成为光明之子，进入这一个成熟的这一个灵性生命。主喜欢用我们，用我们，让我们在侍奉他的时候能够结果实，能够荣耀他，也让我们经验到靠着他的全能可以践踏蛇蝎，可以得胜仇敌的谎言。第三点是让我们学习着顺服，有那羔羊那绵羊的性情，在剪毛人前受苦没有生，我们的主就是这样，但不是一有压力就畏缩。第四阶是狮子的灵，主耶稣是犹大的狮子，他是王，王讲话有他的话的那个力量，他说什么事就成就了。为此不但是羔羊，而且是狮，狮而羔羊，对人有很深很深的爱，对仇敌有很大的威严，能够践踏蛇蝎，就进入了第五节这里所描述的。在我对头面前你为我摆设了筵席，对头常常阻挡主的作为，撒旦主的对头， 他常常想要做头，他又做不成，他就做了对头。头是谁？是主耶稣，是元首，是王，是至高者，就是主耶稣。那么对头就想要取代这个头，可是是假的，他常常没有能力，他就用欺骗的。有一个主的仆人，就是我昨天也有提到他的孙大锁弟兄，他跟随主，主就引导他在正义的坦途上教导他。有一次他在祈祷时，他就看到了主，他看到了主，很快乐很快乐。主就跟他说，你不用害怕，你不要害怕，虽然撒旦也好像个咆哮的狮子，寻找可吞噬的人，你犯罪你会被他所控制，然而我们活在主的保守中，你就不用怕他。他说你不用怕这一些黑暗的灵，黑暗的势力，我要使你因我而得胜。他说你看，那撒旦他是假的，他是说谎者，他是欺骗者。主就使他看到撒旦好想要吞噬他，是一只老虎，是一只狮子，张牙舞爪，他一看到他的天性就害怕。主就跟他说，你到我后面来，你在我的后面看。他就到主的后面去，主叫他看，他就看，在主的后面好安心哦，又有主的呵护。主就跟他说，你看看他的牙齿。他就定睛去看那个大叫的那个狮子，他一看他的牙齿，他说，主啊，他没有牙齿哎。主就跟他说，对，他的牙齿当我从地上被举起来，我完成我的救恩，我拆毁死亡的权势，我就把他的牙齿统统打碎了。你咬石头会不会碎？不是两颗全部都掉下来，我已经把他的牙齿全打碎了，所以你不用怕他，他没办法咬你的。再说基督徒也是个石头，他也不敢咬的。基督徒不是海绵的，不是米饭的，也不是面条的，也不是烙饼的，是石头的，他不能咬的，他受不了的。如果我们活出基督的性情，那是得胜的生命，第四阶就是得胜的生命。成熟的生命是践踏蛇蝎的生命。天父喜欢他的儿女们都得胜。有没有一个做父母的希望他的儿子女儿很小，希望你长大一生苦苦难难，受人践踏，受人压迫，会这样吗？他喜欢我们得胜，他不喜欢他的子女受仇敌的害，为此他训练我们，炼净我们，又给我们他的神，使我们里面充满了圣神的喜乐，在那圣神的火中非常的舒服，得到了净化。他一看他没有牙齿，耶稣说你不必怕，你现在走到我前面来。他就走到他前面来，不怕了。那个撒旦他还不知道被看穿呢，还在那边叫。可是奇怪，怎么这一个孩子不怕了？因为主给他真知灼见，给他力量。主在跟他说，你奉我的名斥责他。他就奉耶稣的名斥责他，捆绑他。突然这一只狮子就哀哀叫，就变成一只猫，然后夹着猫尾巴 就很快的溜走了，落荒而逃。主就跟他说，你不必怕仇敌，他是假的王，他不是真的王，我才是他真的狮子，犹大的狮子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在你对头面前，主也为这一些进入成全的生命的人摆设了筵席。生命不好，好可怜哦，主摆设了这么多的筵席，你就一直看那个猫来了没，猫来了没，怕猫又变成了狮子，牙齿又长出来，那说谎者在骗你，你就吃不下喝不下，这么多的佳肴在一起，在你的前面，你天天不吃不喝你会病，你还不吃不喝你会死。主要我们能够因他而喜乐，我们的眼目单单独独的注视着信德的创始者和完成者，奔跑他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，我们喜乐的去跑这个赛程，我们就惊艳到他给我们的恩惠，在我的头上富有，使我的杯觉满意。他会在我们的头上为我们富有，使我们的杯觉满意，我们就是主手中的器皿，这器皿是他爱的器皿，是他保险洁净的器皿，是他用火来炼净塑造的器皿，他就要在里面摆上圣神的宝贝，圣神的富有，要在你的头上把圣神浇灌在你的头上，使你的杯觉满意，能够进入这得胜的生命。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篇十六章388页第十三节，撒母耳蒙上主的召叫，却为大卫富有。撒母耳拿起油角来，在他兄弟们中间，就是大卫的兄弟们中间，是上主拣选的受父者，给他富了油。从那一天起，上主的神就站在大卫身上，这富油就是圣神以一种新的能力淋于降临于大卫的身上，他就成为受父者。受父者就是君王，大卫是王，他是君王的父有，是做王的，这一父有上主的神就淋于他身上，王是掌管整个王国里面需要管理的权柄，也就是狮子。主耶稣与我们与他一同为王，当你进入这成全时，他愿意为我们富有，使我们与他一同为王，成为受父者。受父者的意思就是领受圣神，而且知道天主的旨意是什么，又在领受的圣神，这圣神的富有里，得到了从天上天主来的那一个高天来的德能，圣神的能力，这宇宙中最大的能力，就圣神的能力临于这受富者的生命。大卫一被富有，跟以前的他就不一样了。在那之前，他是个放羊的孩子，他顺服放羊。那么在主的时间，虽然他家有贵宾来了，要来安立君王了，他都不在场。他的弟兄一个一个，撒母耳一看，啊，是不是他？是不是他？上主说不是，人看外貌，上主看人心，他看我们的心是不是真的顺服，真的是不是被他炼净，真的是不是在正义的坦途上跟随他，不是表面的跟随，而是真真实实的在生命中，在真理跟心神中 跟随他，顺服他，他一被圣神浇灌，充满了圣神。接下来就提到，就在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。有一个以色列的人的仇敌裴勒斯特人，有一个巨人叫哥勒亚。这哥勒亚长得非常非常的巨大可怕。我们看17章，这个哥勒亚身高6寸又一座。第4节，头戴头盔，身穿铠衣，铠衣的铜重5000捷克尔，腿里铜叶，肩插铜枪，矛杆像织布机的大轴，矛头重600捷克尔。有个迟钝的人给他开道，他在上主的面前大声的喊叫叫骂。第11节，撒乌尔和全以色列人听见那裴勒斯特人说的这些话，都十分的惊恐害怕。仇敌会大叫，记得他没有牙齿，叫也没有用，是一个虚胖，里面很多的沙拉油桶，就像那个柱子一样，稍微风一吹，圣人的风吹，它就会折断的。可是很多人不知道，就害怕，大家都害怕。可是大卫却不害怕，大卫却知道，大卫就愿意去解决他，在圣神的富有里。第40节，大卫手里拿着自己的棍子，在河里捡了5块很光滑的石头，放在牧童随身带的担子里，即装在石篮里，手拿着投石器，就向那裴勒斯特人走去。那裴勒斯特人43节就对大卫说，莫非我是只狗，你竟拿棍子来对付我。他觉得很好笑，在战场上，在战场上没有人拿棍子去的，可是属于主的人，你不要笑他，以色列国就靠他拯救的，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对付哥勒亚。大卫就回答他说，你比一只狗还不如。真的是这样，仇敌比一只狗还不如，顶多是一只假尾巴的猫，做假尾巴的狗也做不成。那裴勒斯人就指着自己的神，其实就是指着偶像，诅咒咒骂。可是大卫却说，45节，你仗着刀枪剑戟来对付我，但我是仗着你所凌辱万军的上主，以色列天军里的天主，他的圣名来对付你。他知道有主就足够。大卫继续说，第47节，上主不赖刀剑刀枪赐人胜利，战争的胜负只属于上主，他已把你们交在我们手中了。而且他说，在场的众人也要知道，大家都要知道，天主的荣耀要彰显。正当那裴勒斯特人起身大摇大摆地向着大卫走来时，他不知道死期将近了，还在大摇大摆地走过来，大卫就赶快由阵地跑出来迎向那裴勒斯特人。有人也是觉得说，蛇蝎有什么可怕，让我来对付他。我记得有一位姐妹，她的母亲告诉我说，我就讲她是谁啊，就是我的姐姐跟我的母亲。我姐姐小的时候很可爱，我妈妈看过她写过的日记，而且她写说，啊，有邻居说这里有闹鬼，大家都很害怕，她说我才不害怕呢，如果鬼来的话，我就一拳头把他打死来救我的妈妈。其实我的姐姐胆子蛮小的，也很像我，很胆小。不是靠着自己胆大，是靠着主的德能，也不是大卫多胆大，而是在富有里面有安息。我姐姐很优秀，她小的时候就被选拔演讲比赛，她去演讲比赛的时候回到家里，妈妈问她说，你怕不怕？不怕不怕，我觉得不要怕。 只是妈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上台以后天花板就到达地上，地上就到达天花板。我妈妈说她吓成这个样子。有的人说我都不怕仇敌，有什么好怕的？其实怕的非常怕。那么仇敌在很远的时候大声地叫他叫，当那个仇敌走过来的时候他也会快跑，不过是反过来跑。大卫向着他跑，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声音？有能力的声音。从来没有一个基督徒是被蛇蝎追赶着跑，是不是这样？不应该这样。那么如果我们不好好跟随主，有时变成这样来伤天主的心，你不听他的，他怎么救你呢？你一定要跑到祸坑罪恶里去，去敬拜罪恶的神偶像，那么你就活在这悲惨中。我们必须要把自己交给主，成为正义的器皿。大卫是向着他跑过去，跑过去同时伸手由篮中取出一块石头套在头石上器上打过去，就正打在了裴勒斯特人的额上。他一面跑一面做，一面做很多的事。有时候我看嘉欣在弹琴，一面唱一面唱，一面脚还要弹，他哇，那大家就碰到了这。我们也是一样，好像全人就活了起来，手也会用，脚也会用，都会用。他跑得很快啊，一面跑一面投石，一面丢，这石头丢到哪里去也不知道。可是主就使他打到他裴勒斯特人的额头上，那个石头就穿入额内。你不是要说对头吗？对头就对着来，咚，什么地方就对着来的时候，你就对上了石头，就把你打穿了。那人还没想清楚，我要做头，头就开始不会响了，就变成了一个猎物，就不知道是死狗还是死猫，就死在那边。他的剑刀那么重，大卫跑过去拿起刀来，拔出了刀，把他的头砍下来。这砍下来的头就是对头。在你对头面前为你摆设的筵席，还要使你的悲觉满意，要在你的头上附有，使得我们惊艳到他的爱、他的美善、他的美好。他喜欢我们靠他而得胜。在若书二记一开始的时候，第一章，上主跟若书二说，第三节，你要过约旦河，把你们的脚踏过的地方我必要赐给你们，凡是你的脚踏过的地方就赐给你们。第九节，我要吩咐你，你应该果敢果断，所以你不要害怕也不要胆怯，因为你无论在哪里，上主你的天主必与你同在，不但与我们同在，还为我们摆设了筵席，还召叫我们与他一同为王，因为他是万王之王。那么你脚掌所踏过的地方就是你的产业，你若没有信心踏的话，你就在你家花园里面踏过来踏过去，你变小了，就你脚的这个地方，花园没踏过地方都没了。那么你只在这个小小的村子里转来转去转来转，终其一生没有出过这个村子，这个村子也不归你管。可是天主这样应许，若是我就踏，开始踏，他就开始这样的惊艳到脚掌所踏的地方，就成为上主收复给他子民的产业。若是我到老时，上主再启示给他还有很多地方没有踏到，他就继续的踏，继续的踏。为此上主召叫我们为他而奔走行走时，你不要懒惰， 你要跟随他。为此主要我们做的事，我们就要做靠着他来得胜。会有仇敌的阻拦，可是主是得胜的主。不要害怕，也不要胆怯，是一个成熟的生命在主内而有的。在2005年8月17号，主也恩待我，惊艳到他的德能，使得在那一天主让我惊艳到好大好大的探险喜乐。那天发生什么事？在那天之前，8月15、16号，主召叫我在台湾高雄左营的地方，他白色的盛宴奉旨，服务结束了以后，他们招待我们在吃喝时，主办单位的负责人就说，明天有一个超级强烈台风要登陆，你们最好就不要去下一站，因为那一天是我们要行走，也是那一天台风要登陆的那一天。我们要到台湾的中北部一个新竹竹东的地方，主又摆设了盛宴，是19、20号。我们不去，那个盛宴就不能够举办。那么这个台风警报已经发出了，那台风非常强烈，是超级强烈台风，台风预报是17级的超级强烈台风，叫做海棠台风。台风大到9级就有杀伤力，17级是超级杀伤力，很大很大的台风，是5年来的最大的台风。在那天早上清晨起来9点钟，一夜安息在主的爱内，我起来非常喜乐，每天跟主在一起都很喜乐。我就看着窗外的树，刚好窗外的 有一个树林，那个树林的树，我很少看到树是这个样子，那个树每一个树呢都是90度这样子动，每个树都90度。为什么会90度？呼噜呼噜的风，它也蛮顺服的，90度。外面的雨，外面的风非常大。那天连我们住的旅馆只是海一家，那旅馆这旅馆都不开火了，就说厨师都回家准备反台保护自己的妻儿家产。那么不开火，一人发一包生力面煮热水自己吃，我们还是吃得很香。我们祈祷，我们在祈祷时惊艳到主在我们中间，我们把一切交给主，主你要我们去我们就去，你要我们不去我们就不去，以耶稣做主就这么容易，主你说了算。主原来就召叫我们去，主现在又没有召叫我们不去，那么主可以召叫我们去，也可以改变我们不去，在乎于主。我们祈祷，深深地体会到主的爱，主强烈的爱在我们的心中。我们分辨，我也打个电话问了主办单位的孙神父，他们还要办吗？我真的不愿意带着一群爱主的人冒着风跑过去，他说我们取消了，那不是很煞风景吗？你们还愿意办吗？神父说我们要办，我们等待这一天已经等待很久了，我们愿意要，我们还是渴望，你们来吧。他说你们来吧，我们是反过头来我们走吧，还是我们要向着大卫，我们快跑过去吧。那么有环境的指标，我们心中深深的感动，我就跟在场的头仆们说，你们愿不愿意去呢？你们如果不愿意去， 也没什么地方好去，就留在旅馆里继续留着，外面也很危险。因为有时在那审判中，只有一个地方安全，就在基督内。他在基督内很安全，你在那个外面，那个树可以站着90度，你人还不见得可以站到那边90度，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。可是每一个童仆都充满了圣神，都愿意去，我们就很喜悦的出发。当我们要出发时，那个雨很大很大，我们把那个车子开过来要把东西装上去时，打着伞，伞也不管用，然后那个旅馆的大招牌上面的招牌就掉下来，掉到旁边，既打不到车子也打不到人。打到车子，车子也差不多了。打到人，那比车更惨。车子这时候还是铁的，人呢是肉的，肉是软弱的，可是靠着主他的保守。接下来我们很开心，继续的做，做完以后就上路。上路的时候就发觉在路上好多好多的招牌，很多的招牌都被吹下来，在路上跑。路上也有那个树，很大的树，连根拔起来挡到那里，我们就往前走。才走没有好远，有一个弟兄，我们开两辆车，另外一辆车就打电话说我们有一个侍奉的东西忘了带，所以他要回去带。我说好，那你回去带，我们就在前面等你们。台风预报是那天下午大约两点钟登陆，登陆是从台湾的东边，很少，整个全台湾，全台湾都在这个台风警报里面。那我们呢是九点钟往北边去，按照正常的状况也是下午会到，那么风雨那么大会慢一点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要跟他对着来的，对头也来了，我们的头也引导我们，可是我们的头，我们的主是伟大的，说不是他很伟大，你们也听不到我在这里讲什么，因为他很伟大，他留着我要为他的荣耀做见证，我就要为他的荣耀做见证。我们的主是伟大的，他多么多么的伟大。我们到那里，我们就到了一个新营休息站，走了还没好远，就去休息站等他们。当我们等他们时，休息站也没什么车，哎，休息站居然还开的，我们就继续喝了咖啡，就边说边谈，非常的快乐。等到他们来的时候，我们吃饱了，不忍心他们才来，我们吃饱了走，这没有爱德，那你们也吃吧，反正跟主在一起，在你对头面前我愿意摆设了筵席，主给了咖啡就要喝，主给了包子要吃，主给了面热乎乎的要吃下去，我们都吃得很饱，非常的快乐。在吃饭的时候，有一位姐妹就打个电话给我们中间的一位，那一位就是许汉伟弟兄跟李丽姐妹，他们住在杨梅，杨梅就是在新竹在北边一点，就打电话来说，听说你们今天在路上，你们最好不要来或者不要动，因为我家前面的大树都已经连根拔起了，风很大很大。那我们继续吃，听是听见了，是很奇妙，我们不是脑筋少了一根筋，不懂得这什么意思，可是主的爱就是这样强烈。我们在路上的时候还开玩笑，这许汉伟弟兄开的是九人座的车，他就说苏弟兄啊，很好，你坐在这个车子里，我这个车比那个喜美的车比较小一点，比他大很多，风比较稳一点。其实也是开玩笑的，这大一点的车会比较稳一点。我就跟他们说，我曾经读到厄里亚，他的生命完成他该要做的事，上主就用火马车把他接到天上去了，火马车就是火的马车。如果你是木头插 塔合接的话，你上了火马车到不了天国，你就不见了。这个金银宝石就可以带过去，所以圣神的火炼尽我们成为金银宝石。厄利亚可以去，是主的恩惠，否则这个恩惠来了你也上不去。所以你也不要埋怨主啊，你为什么不用火马车接我，他如果真的说来你敢上吗？不知道可不可以上，这在乎主。可是厄利亚有这个福分，我也不敢随便求，只要主给的我都要。我确实这样求，主给我我都要。那我说主如果给我一个水汽车就开到天上去了，这也不错，就在那个深渊与深渊合唱，高山与高山对话，圣神活水涌流啊，就整个车子就是就到天上那边去了，也是不错啊。我们都好开心哦，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福分，我们非常快乐。当我们吃了喝了，在这个逆风中，圣经讲到的风就是指着灵，是同一个字。圣神的风都是顺风的，仇敌就常常搅乱变成逆风。主要门徒把船划到对岸去，中途就碰到了逆风，可是他们最无助时，主就在海上走过去来帮助他们。主知道我们会碰到逆风，特别在第四阶的阶段里，你不必怕逆风，不是说没有逆风，而是逆风对头又能怎么样，真的头才是怎么样。我们要认识谁是头，谁是狮子，谁是王，谁是全人永生万军的上主，他是谁。大卫认识他，没有一个受缚者可以不认识他。在圣神的富有中，我们要认识他的全人，我们要侍奉这一位万军的上主，我们愿意这样子来侍奉他，我们就惊艳到他让我们有新的更大的体会，认识他的全能。当我们吃完了，也好像在对头面前那个不对的风阻挡我们去侍奉主。我们吃完了走出了餐厅要去停车场的时候，突然发现好奇妙哦，雨只剩下雨停了，没有雨了，风也停了。那个停车场的树有一些小树小花，就是这样子摇，很舒服很安详啊。那个样子呢，就像你们唱歌的时候这样摇有点像，安详。哎，很奇妙的，天上的飞鸟也飞出来了。原来都没有飞鸟，飞鸟也知道，他们比我们还知道现在安全呢。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，真的不晓得为什么。而在这不晓得为什么的时候，不是说17级的台风吗？现在好像是1.7级吧，立刻减小了10倍，很舒服的。不知为什么，我们中间有人讲说，我们是不是到了台风眼了？那台风眼是有了暂时的安息，可是也不对啊。进到台风眼是碰到最大的风才进去，那么出台风眼也是更大的风，最大的风才能到那个台风眼去。那我没有经验那么大的风，怎么进到台风眼呢？不知为什么，我们就上路，上路走在路上，抬头一看，天是蓝的，那个天的蓝是一个色浓度非常非常蓝的，我从来没有看过色浓度这么蓝的一块天，就在我们的车顶上。远方还是有乌云的，就只有那块那光蓝天，圣神的喜乐充满我们，我们就到达了那个地方。到达了那个地方，他们请我们吃饭，那会长说全部的餐厅都不能订桌订饭，因为都避台风去了。这一桌是因为我的太太认识老板，跟老板娘非常好，跟他说有上主的朋友要在这里， 请你们为他们准备一桌酒席。他说为了上主的仆人，他们也不是教友，他们就愿意摆这一桌，仅此一桌，大大的餐厅仅此一桌。那餐厅的名字叫瓦窑壁，我们就在那里吃着。结果呢，那天餐厅大大的捞了一笔，好多人排队在外面等要进来，因为封停啊，大家出来要吃饭，没有一家餐厅是准备好要开张的。为此我们要准备好，当主的时间到了立刻能够供应。那么只有这家餐厅，他们是为主的仆人而做的，主就恩待他们，让他们那天生意非常的好。那个去安排的人谢谢他们为我们摆设一桌，他说谢谢你们来让我们生意兴隆，而且主可以使你日日生意都兴隆。上主是我的牧者，我跟随他就天天都是那些兴隆的、美好的、祝福的、美善的，直到我们心满意足。我们安排好在回家的路上，我们设场地设好，回家的路上，在回家的路上风还是不大，还是有风，可是蛮舒服的。我们就走着走着，当走着的时候，突然就看到那天上全部只整个天只有一颗星，很亮很亮，全部的星星都看不见，又只看到一颗星，那颗星好亮哦！我看到说你看，在我们右手边有一颗星，好亮好亮，大家眼睛都往那边看，看得都很高兴，那开车的人也这样看，车头在高速公路上就要没有风，他也开始要摆。等一下，就是那个李丽就跟他的先生说，等一下，你是开车的人，你带着这么多上主的仆人。他说我也很想看，可是为了侍奉主就忠信，不是你喜欢看就要看，你喜欢不看就不看，第三阶就要经过这个，不是你喜欢不喜欢，是主喜欢主不喜欢的问题。他就愿意不看。当他刚刚不愿意不看的时候，高速公路一个优美的弧度，我看到了，他正在我的前方，我们都看到了。让我们打开圣经，末世录第22章第16节，主耶稣说，我是出于达味的后裔，我是那颗明亮的晨星。主就是那明亮的晨星，要昼夜引导我们前面的方向。我们看到了这颗星非常的喜悦。第二天报纸登出来，就知道了发生了什么事。我在住的地方，我就跟修理说，这些报纸我可以带着做纪念吗？他说可以可以。我把那报纸上的一些讯息剪辑出来，我们把它放出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在那上面写说，轰隆隆，溪水像火车进站。溪水像火车一样，火车你们看过哈？火车就轰轰轰轰轰就进站了。可是呢，这不是一般的火车，是水火车，没有火，轰轰轰的水。桥段刹那，四栋房屋就冲走，横村的交通全断，陆海空都不通，暴雨淹灭屏东，七乡镇全泡汤。你想到你们这个乡镇变成了海岛，泡了汤，这就是海棠台风的威力。下一张，在台东有山洪，3秒钟，这2栋楼的卫生所，还有16座的住宅，跟一个教堂，3秒钟，这房子就进了太平洋。这房子进了太平洋，你的车子9人坐的可以有什么安息呢？靠着主就有安息。这就是那座教堂，短短的时间，大家就说 哇，他就开始不见了。这是最后的一张照片，他就追着水就没了。在南澳海水一层楼拔起树根，树根都拔起来的。你看在右边中间有一辆车子，那是一个很大的车子，比我们的车子大多了，他已经躺下来了睡觉了。再下一张，这一个图是美伦美的饭店，在花莲有一个强烈的很大的挡风玻璃，超级挡风玻璃就被吹得像碎片一样，里面一片狼藉，151万户都停电，海棠台风17级就在门外徘徊了8个小时，他要进到台湾的时候，他就在外海靠近台湾花莲台东的东边那边的外海，就在那边徘徊徘徊，不知道是不是吃了榴莲所以忘忘了没有回来，就在那里徘徊，徘徊了8个小时。因为他在那边徘徊8个小时，是8个小时主的仆人要用这一段路就封闭了，不准伤害的灵能够阻挡。下一张，在这8个小时他就自转自转自转，这个自转呢，他就从超级强烈台风就变成了强烈台风，最后变成了中度台风，然后就从东边这个圈圈就是自转的地方，花莲就在旁边，这海棠台风的威力好大，直到今天还这么大。可是上主的德能更大，使得我们充满了喜乐，没有被他吓到。你们被他吓到吗？没有。你们喜乐吗？赞美主，感谢主。没有关系，我们继续，我们不受阻挡。到了8个小时的自转，就从进到了台湾，从我们住的那个地方香山的上面，我们那夜安息就从上面过去了。就在主的爱内，再下一张，这海棠台风原地7个小时回到原点，7、8个小时原地打转，在台风史上，台风原地打转是有的，可是不常有。而台风真的原地打转，真的是很少有的。气象局、报纸都说，海棠台风行踪非常的怪异，大家都不知道它为什么要这样怪异。你们知不知道？我们却心知肚明，是主的手行了一个神奇的事。我们在路上的时候也祈祷，我们不是只为我们的安全祈祷，愿意主保守台湾，不要让台湾在这个风灾上有太多的人伤亡财产损失。主真的俯听啊，他不但保守我们，也保守我们众人。这是主的作为。下一章我们讲习会时爆满，因为那第二天的讲习会，全台湾火车停开，汽车停开，学校关门，公司不上班，大家都很有空。那是星期二星期三的聚会，教堂满满满，神父说只要来多少人他就心满意足，来的人是他心中所说的数字的5到6倍，他们教堂有史以来没有这么多人。 他们的传协会主席写了一篇见证，登在教友生活周刊上面。他就说这几乎把竹北耶稣圣心堂都挤满了，这是一次真正的风中传爱。是不是在风中传爱？在圣神的爱风中传天主的爱。让我们打开圣经，以赛亚先知书第43篇1192页，以赛亚先知书43章第1节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救赎了你，我以你的名字召叫了你，你是我的。我们要把自己奉献给他，我们就是他的。当你由水中经过时，我必与你在一起，当你渡河时，河水不得淹没你，当你在火中走过时，你不知烙伤，火焰也烧不着你。你能够经过第三阶圣神的火炼，你就在第四阶不受伤，不受到任何的伤害。马可福音第4章，35节，有一天耶稣对门徒们说，我们渡海到对岸去吧。如果你认识主的话，他说渡海到对岸去，只要你信了，你去了，你必定会活着到对岸，是不是？因为天地会过去，他的话不会过去。他都说到对岸去，那么你就必定可以去到。他们遂离开了群众，照他在船上的原状带他走了，与他一起的还有别的小船，他们就都要到对岸去。当主这样一说，忽然狂风大作，波浪打进船内，以致小船已满了水。仇敌这逆风就开始要阻挡，这对头，对头真的很无趣，真的很无趣，自找没趣。那么耶稣就在船尾一枕而睡，真的在对头面前他摆设的筵席好吃好睡。别人睡不着了，就把他叫醒，给他们说，师父啊，我们要上网了，你不管吗？真没信心，怎么主召叫你划到对岸去，是要你去上网吗？断乎不是。仇敌却让我们的信心经过考验，经过第三期的炼境期，你的信心就像新炼的黄金一样被炼尽，有全备的信心。耶稣醒来，他就斥责了风，并向海说，不要作声，平定了吧。耶稣一醒来就立刻这样子祈祷，耶稣一醒来没说让我研究研究 Google 来摄取一下，今天这是17集呢还是15集呢，都不需要。他知道一切，他也把我们所需要的告诉我们。他斥责了风，为什么斥责风？如果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，你为什么不斥责这个桌子，斥责这个椅子？不需要，它没生命。可是这个风后面有一个兴风作浪的那一位恶者对头，他就被斥责了。如果他躲到椅子后面一直动，你斥责这个椅子，他在后面也死在那里了。斥责了风，因为这风逆风是仇敌的作为，你不要作声，你平定了吧，风就停止了，所以大为平静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为什么你们这样胆怯，为什么你们没有信德呢？主喜欢在对头面前为我们摆设的筵席，我们要学习着大吃大喝大睡，做主同样的事。如果耶稣在船尾睡着了，你就睡他旁边吧，旁边本来很难睡到的，大家都去那边忧虑的时候，好机会，赶快睡到他旁边，你就跟他一起睡吧，你跟他一起安息吧。最冤枉的是仇敌不能奈何你怎样，可是你看他，他做鬼脸，你就心脏病发死在那里，好冤枉哦，这很冤枉。有的基督徒就是这样，在基督祝福中他给吓死了，不认识主的作为。愿意我们走着成全的路，第一天做基督徒 或许是这样，因为是个婴孩，那么单纯属灵的来，可是不要一辈子就是摇啊摇啊摇啊摇啊不会醒，也不能侍奉主，不能以他一同为王。从来没有一个王在吃奶嘴的，是在摇篮里面的。他召叫我们，他是成全的，我们要在正义的坦途上跟随他进入成全。为什么你们这样胆怯？为什么你们没有信德呢？他们就彼此惊惧地说，这人到底是谁，连风和海也听从他，他是谁？他就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天地之主宰，他的名字叫亚维。在他的爱内，他来到我们中间向我们启示，他是耶稣。耶稣就是亚威成为我们的救主，耶就是亚威的那个字根，苏就是救主，他喜欢救我们。让我们一起唱一首歌，349首。
Yes, you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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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ou,
你就是以拯救常常环绕着我们的救主，主耶稣，我要用我全部的心来遵循你的诫命，我要用我全部的生命来跟随你，来属于你，来侍奉你。你给的我都要，你要我给的我都给。你是我的安息，是你在我的心中做主为王，我就安息在你的爱内。主耶稣，我要跟随你，只要你愿意，只要你怜悯，我就能跟随你，我就能够吸取你脚步上滴流的自由，充满你的圣神。在我对头面前，你要为我摆设筵席，你还要在我的头上铺油，使我的杯觉满意，让我参与你凯旋的行列。主耶稣，你斥责在我生命中的逆风，那仇敌的作为，因着你的斥责就不会作声，就要离开。主耶稣，你让你的孩子们都在你圣神的和风吹送你欢欣喜悦。主耶稣，我们爱你，我们需要你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 大家请坐。感谢赞美主，跟主与他同行，有时会有探险，但是却极为安全喜悦，这是其中一个探险的经历，是荣耀的主让我们有惊喜，让我们有真实参与他凯旋行列那得胜的经历。一切的好是主做的，荣耀归给他，我们就在他风平浪静的祝福里休息，我们再回到这里，感谢赞美主。